老侠客周英带着少侠客周文志坐条船赶奔九龙山石海岛。那位说这九龙山石海岛在哪个方位呀、啊？我猜测就是现在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，就在那一带。那从古就是中国的领土，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因为它孤悬海外，四外都是海，形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说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在这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。他们这条船飘荡荡，荡飘飘，乘风破浪，赶奔偏门岛。这岛的是最大呀，也可以说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中枢，匪窟总部就设在这里。离老远就看着水寨筑城了，旗帆招展，咱这船正往前走着，还冷不丁的从水里头冒出多少水鬼来。你说是鬼吗？名叫水鬼，实指是人，都在水里头潜伏着，这都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呢。到这拿钩子噼里啪啦把船给搭住了，别动别动，把船上人吓了一跳。一看周围有二三百号，方才怎么没看见呢？紧跟着又闯出二十几只五鬼闹昏舟。五鬼闹昏舟是一种船的名字，细长细长的。这种快艇乘风破浪十分的快捷，每条船上配备八名水手，十名士兵，头前站着个当头的，哦，唰，把他们这条船也给包围了。为首有个当头的，三十来岁，光着膀子，穿着油裤衩，光着脚巴丫，手里的端着双舞的鱼叉，横眉立目，呆，站住，哪儿来的？这爷俩刚是一愣，哎，现在心情稳定了。卞光侠站在船头上一抱拳，各位弟兄们，大家不要误会，小老儿是从四川成都府周家寨来的，在下姓周名英，江湖人称卞光侠，和你家总侠大寨主白玉祥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来看我老哥哥来了，烦劳各位通报一声，您是谁？在下姓周，名叫周英啊。哎呦，周老侠客，对不起啊，我没认出来，您千万千万得原谅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当时变了，人的名书的影。你想白玉祥平时能少叨念吗？张灵宇两次下成都回来也说过，所以当喽啰兵的，当小头目的都知道这件事。马上开开水寨诸城，把他们让到里边。哎呦，到了里边，这爷俩一看，好大的地方。在路上就听说了，清政府五次征剿九龙山石海岛，结果五次吃亏，打了败仗。现在朝廷按兵不动，康熙皇帝的意思要招安，用和平解决的方式，要动武啊，劳民伤财。为什么打了败仗呢？一看这个形势真厉害，这玩意里边战船一眼望不到边的，能有多少万人？没想到海上还有这么座小城池。他们弃船登岸， 到了一个院落，这个地方叫迎宾馆。那个当小头的哈着腰，老侠客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到屋里一看，虽然没有什么摆设，但也宽敞明亮。喽啰兵围前围后端茶送水摆点心。那当头的说：“老侠客，您呐现在是歇一会儿，我马上到大寨里通报，因为路途很远，您呢利用这个机会养养神好吗？我现在就去，我弟兄们好好款待啊，这可是老侠客，吃了你了。等着吧，按现在钟表说不到一小时也差不多少。”突然就听见一阵大乱，紧跟着张灵宇来了。张灵宇大步流行迈步来到里边，一抱拳：“老侠客又见面了，哈哈哈哈！张先生，咱这是有缘的，是，真没想到你们爷儿俩能来。我家大寨主领着我们正开会，一听说您来了，会议中断。大寨主在中平大厅准备盛情款待，派我先来接您。哎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吧，来准备。”准备了两秤爬山虎，又名二人台，让老头坐在头一把椅子上，让少侠给坐在第二把椅子上，其他人步行。可抬着这玩意儿忽悠忽悠的挺美，前呼后拥赶奔中平大厅。走了好长一段路，这两个小轿落了地了，张灵宇陪着迈步往里走。电光侠一看，这是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呀，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，大部分都是用石头和珠子修成的，样式也别致。穿过月亮门，走到院落的正中，一拉六有十间大厅。再看龙凤大侠白玉祥率领着偏富寨主正在这等着呢。周英叔侄刚一露面，里边就点燃了鞭炮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叮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啦，敲锣打鼓，红毡铺地。可以这么说，九龙山石海岛建岛以来，来过无数的客人，也没像这次这么隆重。这爷俩是深受感动。周英闪目观瞧，再看正面能有100多号，为首正中的有个高个的老者，气宇轩昂，一看呢正是磕头的老哥哥白玉祥。这老哥俩紧往前走，四只大手握到一起呀、啊，“哥哥贤弟，哥哥你挺好，兄弟我想死你了，哎呀，莫非在梦中相见。”按照中国的礼法，没有拥抱礼，但是这回破例了，老哥俩抱到一起，老泪纵横啊，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哎呀了半天没说出话来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这什么意思？高兴的过分了都。最后老哥俩松开手，把眼泪沾了沾。白玉祥拉着周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兄弟，这不是做梦吧？哥哥怎么能是做梦呢？有血有肉，真情实感，这不是梦。哎呦，我太高兴了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到了大厅分宾主落座，周英一看这大厅时间大通了，厅堂高大，名气亮矣，气派十足啊。你别看这占山为王的，占山为王也分三六九等，这跟那毛贼草寇不一样。落座之后了，周英一点手把周文志叫过来了， 孩儿啊，还不拜见伯父。老哥哥，这就是我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是吗？来，我看看。张凌宇都做了详细的介绍，虽然没见过面，白玉祥脑袋磕了板了，这回亲眼目睹，他一瞅这小伙儿，哎呦，真是乘龙驾婿啊。我女儿白淑贤真要许配给他，我们前辈子烧了高香了，祖坟都冒了青烟了，简直，哎呀，太高兴了。他把周文志拉到眼前，这路看，不但他看，天赋债主一百多号全乐乐呵呵的看，把少侠哥看的脸红脖子粗，把头就低下了，哪有这么看人的。白玉祥看罢多时，频频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英雄出少年了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，一点儿都不假呀，好孩子，我太喜欢了，快搬椅子坐下。周文志这才坐下，白玉祥当时传令，为了祝贺我们老兄老弟见面，九龙山石海岛放假三天，以示祝贺。在这三天当中，每一哨、每一棚、每一队、每一寨都发下品酒方肉，改善生活，谢寨主，谢周老侠，谁不累吃好的，又放假又改善伙食，整个九龙山石海岛就沸腾起来了，比过节过年都热闹。可见白玉祥对这老兄弟是多么崇敬，多么亲近了。蝙蝠债主一看大债主都这样，谁敢小瞧啊。张凌宇是为前为后，然后把其他的六位债主找来，天门峡、铁公山等等等众人挨个做了介绍，然后排摆酒宴给这爷儿俩迎风洗尘。酒席宴前，周英就问大哥，我嫂子挺好吗？好好好，身子骨可硬实呢，我打算给我嫂子去问安。别着急别着急呀，你嫂子已经知道你来了，我派人通知了，你嫂子乐得都哭了。明天你缓过乏来，你嫂子要在内宅设宴款待你们叔侄，好吗？今儿个你好好歇着。咱这么说吧，别的话没唠，就唠离别的情况，没完呢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这话一点儿都不假。亲人见面了，唠起来没完，越唠感情越深，越唠话越多，一直到傍晚，把住处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跨院。白玉祥亲自陪着到了跨院，一看被褥都是新的，家具都是新的，派专人在这服侍着。他们带来的仆人住在外院，这爷儿俩住在跨院，人家山上也派了人专门服侍，找的都是俊童。俊童啊，都是小男孩，长得溜光水滑，挺漂亮，身穿锦服，聪明伶俐，不用你吩咐，一看你的眼色就知道你要想用什么。比方说你这刚一咳嗽，那把痰盂准备好了，你这刚一巴的嘴，把水给你端上来了，你刚有点什么点心送来了，这些人多聪明啊。白玉祥又陪着坐了老半天老半天，最后周英提出来了，老哥哥，我看你九龙山石海岛声势甚大，你事儿也太多，你看我这一来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哎，不不不不，兄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知道我放假三天排除干扰， 这三天当中我什么都不干，我就陪着你。多谢老哥，但是天到这般时候了，你我休息了吧，有话明儿个再说。那也好，兄弟，这回来别着急回去，在这住半年住一年，老不回去我才高兴呢，听见没？有话咱明儿个说。白玉祥都交代好了，张灵宇陪着离开跨院，一边走着张灵宇笑着问白玉祥，大哥你看文治怎么样？
好，好啊，哈哈哈哈！
你侄女要找这么一个女婿，前世修来的，只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呀、啊。我兄弟，你还得替我加把劲儿。大哥，
您还用问吗？不愿意他就不来了，来了就是愿意。
察言观色，我觉着此事已经有九成把握了，是吗？
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啊！
白玉祥回到内宅，见着老伴许夫人，对文治是赞不绝口，乐得睡不着觉。许夫人自然更是高兴了。夫人呢，特别这个事还烧的香，还许的愿，但愿这个事一拍即合。千万别出岔头。他们在这儿谈的是这个事儿。到了夜深人静了，周文志到叔叔的房间，爷儿俩说悄悄话。
叔叔，咱来是为救盛奎呀、啊，你有办法吗？怎么救？刚来，
稳住心血，
来不及问到这个事儿呢，我只有安排。
耐着性子听没？别以小失大。
哎哎哎，好好。
也乏了，爷俩睡了。和第二天，祝贺八家寨主轮流坐庄，在中庭大厅盛排宴宴。到了晚半晌，白玉祥陪着这爷俩赶奔内宅去见许夫人。等一进院一看，许夫人呢换了身新衣服，丫鬟婆子陪着，十女丫鬟有二十多号，在院里等了半天了。相见之下彼此问候，到了屋里分宾主落座，白玉祥在这陪着。哎呀，问了问两家的事情，这些话咱不必细说，但是许夫人把眼光就落到周文志身上了，一看呢，夫人傻眼了。张灵宇说话没过分，老伴儿介绍的千真万确，这孩子是左金童，我女儿是右玉女呀、啊，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啊！越看越爱看呐、啊，情不自禁的，让周文志过来。孩儿啊，你多大了？
啊，
二十有四。
哦，好孩子，嗯。是个材料，是个材料，是个材料。
哎，这句话说起来没完了，把周文志臊的脸红脖子粗。白玉祥手捻虚髯，一个劲儿的乐，早就派人到内宅送信儿，告诉姑娘白淑贤，这位一字峨眉女白淑贤不听便罢，听完了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，把小嘴一撅，哼！我说你们先别说了，到底来了什么贵客？
有姑娘哎，
你猜谁来了？电光侠周英，周大侠领着他侄儿来的，叫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小名叫杰儿，
又长得帅极了。姑娘要有这么个姑爷，咱
别说了。姑娘当时把小脸沉起来了。八字没一撇呢，怎么就说成姑爷了？得我相的中才行。姑娘您别生气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前屋说的热火朝天，您呢先偷着看看，您看一眼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伪了。
喂，我才不看他去，
嘴说不看，哎，腿好使，迈步走了。 他也抱着好奇的心，披着披风，挎着宝剑，领着丫鬟来到前厅，在侧面的窗户捅了个梅花眼儿，姑娘往里偷看，正好周文志的脸儿冲这头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姑娘不看还则罢了，姑娘这一看，不是，那边说怎么了？傻了，呆若木鸡呀、啊！心说这是真的啊！我等来等去，等去等来，真找这么个丈夫，哎呦，怎么的都行哎！姑娘是芳心乱跳，玉体而不安，气都有点发短，眼睛始终没离开梅花眼儿，往里看着。丫鬟们在两旁一瞅，偷着乐。你说怎么样？你一百个刚强，这么不乐意，那么不乐意，怎么不言语了？嗯。啊，正在这时候，许夫人说话了：“哎，兄弟，你来了，咱是一家人呐，一家人相见，缺一不可。来人呐，把姑娘叫来。”哎。就找姑娘去，其实姑娘就在窗户外头呢。这手下的人呢，为怕露出破绽，还耽误一会儿的功夫。那意思我是奔内宅找的，回来一说姑娘在窗外偷看，那多丢人呢。时间不大，姑娘整理服装，迈步走进房中，参见爹爹，参见母亲。白玉香一摆手，孩儿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你盟叔电光侠周英，周大侠，还不过去见过？
是，叔叔在上，我万福了。
电光侠周英这一看呢、啊，老头就喜欢上姑娘了。哎呀！难怪张灵宇赞不绝口，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呀、啊！你看这姑娘，个头、身挺、腰条、举止、五官相貌无一纰漏，说人无完人，但这姑娘可以说是完美的。怎么看，怎么喜欢，但是心里有一翻个，孩子是不错呀。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啊？啊！可惜你父亲是贼呀、啊，是朝廷的反叛。有朝一日，九重山、石海岛覆没，孩子，你是什么后果啊？嗯、哎，老天爷不公平啊！电光侠周英心里十分难过，但表面上还挺高兴。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白玉祥又介绍，女儿，这是少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，叫蒙兄吧，也不管生日大小了，这样好称呼。姑娘脸也红着，歪着脸迈步过来，蒙兄在上，叩拜蒙兄。周文志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脸也像大红布似的，赶紧以礼相还，不敢不敢，小兄还礼了。哈哈哈哈，屋里人一瞅都乐了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姑娘挨着她娘侧坐在一旁，咱这么说吧，紧跟着喜气洋洋啊，笑语欢声。许夫人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摆宴，把其他的几个叔叔都请来，让他们作陪。另外六家债主也来了，十二寨的大债主、副债主也来了，好几十号盛牌宴宴呢。人不就这样，老吃吃不动，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，怎么端上来怎么还得端下去。中国人就有这么个习俗嘛，这浪费是够大的。电光侠心里想着，这下一步该当如何。